登基王位的年岁不同了。
但我哋却发现呢个约雅敬王登基嘅年份就唔同。
这里历代志下讲约雅敬做王的时候是八岁。
呢度讲约雅敬王作王嘅时候，
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下的二十四章。
我哋再嚟睇历代志下24章。
对不起，列王记下的二十四章。
列王记下二十四章。
列王记下的二十四章。
列王记下二十四章。
二十四章，我们来看这个第八节。
看第八节，列王记下二十四章第八节，约雅根登基的时候年十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他母亲名叫尼户斯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单的女儿。
我们在这里看到先知记载的约雅金登基作王是十八岁。
我们在这里看到约雅根登基作王的时候是十八岁。
先知记载的。
先知记载的约雅根王登基的时候是年十八岁。
这个年龄的记载就跟历代志下不同了。
这个年龄的记载跟历代志下就不同。
然后历代志下记载他作王三个月又十天。
历代志下记载他作王三个月又十日。
但是这里列王记下记载他做三个月的国王。
但是这里列王记下就记载他做三个月的国王。
因为都写在圣经里面。
因为都写在圣经里面。
所以我们都接受他是八岁作王或十八岁作王。
所以我们都接受他八岁或者十八岁作王。
因为都写在圣经里面。
因为都写在圣经里面。
一个是由祭司写下来的。
一个是由祭司写下来的，
一个是由先知记载下来的，
一个是由先知记载下来的。
怎么会有这个两个年岁不同呢？
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年岁不
同呢？但是分别载在圣经我们都接受，
但是分别载在圣经我们都接受。
那有两个不同的作者记载有关人的年岁，这个我们都接受。
有两个作者记载有关年岁我们都接受。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重点是什么？
但我们要知道的重点
是什么？八岁十八岁都是年轻啊。
八岁十八岁都是年轻。
十八岁代表青年啊。
十八岁代表青年。
八岁代表小孩啊。
八岁代表小孩。
这两个记载他们的短短的作王时间是作恶得罪神。
这两度都记载他短短作王的时候都是作恶得罪神。
不管你是八岁作王。
不理你是八岁作王。
你是十八岁作王。
你是十八岁作王。
你登基作王这个事实已经摆在前面了。
你登基作王的事实已经摆在前面，
所以不论作恶神都看到了，
所以不论作恶神都见到了。
所以特别把这个再讲一下，
所以特别将这个再讲一下。
如果你要讲他年岁，你就要看根据哪一件讲年岁。
如果你要看他年岁就要根据哪一卷看年岁。
那个这个有关啊，有一些历史的记载的人数啊，有时候经卷他写的因为口传，大概作者记得就有点出入啊。
有关经卷的记载，有关
人数
作者的记载就有点出入。
比如说被掳的多少人啊，
譬如说被掳的多少人。
那这个我们可以看见啊，
这个我们可以见到。
因为比如说被掳的时候跟被掳归回这个已经差很多时间了，所以人数上面有时候会记载的不太一样啊。
譬如被掳和被掳的时间，这个
被掳跟被掳归回的时间差很远了，
被掳和被掳归回的时间差很远，
所以这个历史的口传会有一些在人数上或年纪上就会有一点差距，
所以这个记录的口传就会在年数上时间上有差距。
那个是因为经过口传呢、啊。
因为经过口传。
他们不是当时发生就马上写下了，还有一段时间口传呢、啊。
因为不是当时即刻写落嚟。
就像你的阿公阿妈。
就好像你的阿公阿妈。
他们讲过去的见证。
他哋讲过去的见证。
没有写下来。
冇写落嚟。
传到你的爸爸妈妈。
传到你的爸爸妈妈。
也没有写下来。
也都冇写落嚟。
传到你这里。
传到你这里、
有时候会有差距，
有时候会有差。
等到你这个知道的时候、有一些内容会有差距的。
等到你知道的时候有些内容就有些差距。
但是年纪大小这个就不并不是重点的。
但年纪大小不是重点。
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我们知道有件事。
那我们要知道是神在里面的工作跟交代的话。
我们都知道 呢度系神嘅工作同交代嘅话。
这个叫做圣经经文的一种比较学啦。
呢个叫做圣经经文嘅比较。
我们了解就好
啊。我哋了解就好。
那我们现在来谈西底家。
我哋而家嚟讲西底家。
是犹大国的第二十个国王啊。
是犹大国第二十个国王。
我自己就觉得，从第一次讲第一个国王讲到现在二十个国王，今天要讲完就很高兴了。
我自己就觉得由第一个国王讲到今天二十个国王，
如果很用心有参加的，我想你可能有的大概是从第一个听到二十个国王都听得到。
如果有心参加的话，你可能由第一个讲到都听到二十个。
我们有后面有录音了，所以听不到的可能可以再拿光碟吧。
我们后面有录音，如果听不到可以在后面拿光碟。
这些神选立人做国王管理以色列国家，这不是随随便便的。
神选立以色列王，
神选立人做以色列国王不是随随便便的。
神选立以色列国王不是随随便便的。
神选立人做以色列国王不是随随便便的。
神选立人做以色列国王不是随随便便的。
都有神的用意在里面，
都有神的用意在里面。
那西底家王是最后关门灭亡的国王呢？
西底家王是最后关门灭亡的国王。
所以我们特别看一下，
所以我们特别看一
下，有一些国王的记载非常少，
有些国王的记载非常少，
就一两句话就交代就没有了，
只有一两句话交代。
但是神喜欢的有的国王，他的占的篇幅特别多，
但是神喜欢的国王他的篇幅就占得多，
还有那个坏蛋的国王占的篇幅也多，
坏蛋的国王占的篇幅也多。
这个西底家这个名字的意思啊，
这个西底家的名字的意思
叫做神的公义，
叫做神的公义，
还有也叫做平等，
也都叫做平等，
甚至第三个意思就是主是大能的。
第三个意思就是主是大能，
名字很好，
名字好好。
我们做父母亲每次要生孩子，一直绞尽脑汁想一下名字怎么好取比较好啊。
我们做父母亲的经常都绞尽脑汁怎样取孩子的名字，
笔画简单，
笔画简单，
意思很好，
意思好好，
听起来像基督徒的名字，
听起来好像基督徒。
有的人甚至考虑到叫的时候孩子在很远都可以听得到，
有些甚至乎考虑到叫的时候孩子很远的地方都可以
听到。你如果名字取不好，你叫很大声很远也听不到的。
如果你取得不好，个名取得不好，在很远都听不到。
有的人那个名字一叫自然就可以叫很大声的。
有些人的名一叫就可以叫得很大声。
有的人那个名字的笔画太多，所以那个孩子每次考试都不写名字。
有些人的名字不画太多了，所以孩子考试的时候就不写名字。
考一百分也被老师打，因为没有写名字啊。
考一百分都被老师打，因为没有写名
字。有一个传道，他的孩子就是这样啊。
有一个传道的孩子就是这样。
后来那个传道跟我讲，哇，我说你这个笔画太多了。
我说这个你的笔画太多了。
他姓魏。
他姓魏。
魏就很多笔画咯。魏国的魏啊。魏啊。魏国的魏啊，那个。我们读历史啊，魏国的魏啊，中国历史啊，
魏国的魏，
那笔画很多啊，
那个笔画很多，
然后麒麟的麟啊，天上那个麟啊，像龙的那个麟啊，那个字啊，
麟，麒麟的麟
啊，反正就是很多了啊，
反正就是很多。
所以他宁愿选择不写啊，
如果你选择不写，反正你选择不写，
所以考一百分也被老师打，
所以考一百分都被
笔画太多了，
笔画太多了。
所以我们取名字做父母亲都很留意哦。
所以我们取名字父母亲都很留意。
那谈到教会人取名字了，
讲到教会人取名，
在台湾有的孩子名字叫某某大卫，
在台湾有些人的名字叫某某大卫，
有的叫什么保罗，
有些叫什么保罗，
有的叫什么彼得，
有些叫什么彼得，
有的叫什么约翰，
有些叫什么约翰，
有的叫雅各，
有的叫雅各。
父母亲取这些名字，希望孩子长大都跟这些人一样好吗？
父母取这些名字，希望孩子长大同一些人一样。
结果呢，大卫不来聚会。
结果呢，大卫不来聚会。
雅各喝酒就变成约翰走路。
雅各饮酒就变成约翰行路。
常常醉酒。
成日醉酒。
彼得吸毒。
彼得吸毒。
取的名字跟后来他的人生完全不同啊。
取的名字和后来他的人生完全不
同。我们在这里看希底家也是一样啊。
我们在这里看到希底家都
一样。名字很好哎。
名字很好。
神的公义，哎呀，神的公义代表神啊。
那个不错，代表神。
哦，平等啊，对待人都一样啊，对待神对待一样啊。
平等对待神对待人都是一样。
然后做一个好国王，显明主是大能的。
如果然后做一个好的国民，主是大能。
但是他表现不好啊。
但是表现不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请看这个列王记下的二十四章。
请看列王记下二十四章。
十七节。
十七节。
二十四章。我们看十八节啊。
我们看十八节，第十八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一岁，在耶路撒冷 作王十一年。他母亲名叫哈姆他，是纳拿人耶利米的女儿。
哎，我们在这里看见了，
我们在这里见到，
哎，这个年纪轻的约雅敬王被掳到巴比伦国去了，
年纪轻的约雅敬王被掳去巴比伦国，
然后西底家就登基做王了，
西底家就登基做王。
哎，这里记载他二十一岁，
这个记载他二十一岁。
后来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
他后来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十一年。
那又说他母亲是谁啊？
又讲他母亲是谁？
我们上次讲过，
我们上次讲
过一个孩子的成长，
一个孩子的成长
常常会跟母亲的教育有关系，
常常会跟母亲的教育有关系。
哦，那个影响很大，
那个影响很大。
同样做父亲也会影响，
同样做父亲也都会影
响，但是孩子的影响很大，
但孩子的影响很大。
哎，不管是从内心的世界，
不论是内心的世界，
从行为的教导，
从行为的教导
非常大，
都非常大。
不管是家庭生活，
不论是家庭生活，
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
宗教的信仰生活，
宗教的信仰生活，
影响也很大，
影响都很大。
因为天天从小就在一起了，
因为天天从小就一起。
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国王的母亲是谁都讲，哎，
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国王的母亲是谁，
而且还介绍说他是哪一个民族的人，哪一个支派的人，
而且还介绍他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支派的人。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重大的一个教育问题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教育问题。
那这个西底家，
这个希底家，
他这样看起来比那个约雅敬王的年纪大很多，
看起来比
约雅敬王的年纪大很多，
约雅敬王的年纪大很多。
那他是谁呢？
他是谁呢？
我们看十七节，
我们看十七节。巴比伦王纳约雅敬的叔叔马坦雅代替他作王，给马坦雅改名叫西底家。
这里记载西底家 他的原来的名字叫马坦雅，
西底家原来的名字叫马坦雅。
那个巴比伦王啊，给他取的名呢？
那个巴比伦王帮他改的名，
他就是约雅敬王的叔叔，
他是约雅敬王的叔叔，
也是约雅敬王的爸爸，约雅敬王的兄弟，
也都是约雅敬王的兄弟，约雅敬王的爸爸，约雅敬的兄弟。
对，那我们在这里就了解他是约雅敬王的叔叔。
我们在这里就了解他是约雅敬王的叔叔。
那他做王十一年的表现是怎样呢？
那他做王十一年的表现是怎样？
我们来看十九节，
我们看十九节。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
我们在这里看见，
我们在这里见到
西底家王照着他兄弟约雅敬王做的恶事一样。
西底家王照住他约雅敬，他兄弟约雅敬王做的一切事一样。
奇怪了，那个兄弟做的不好他还学，
奇怪了，兄弟做得不好他还
学，那自己的侄子约雅敬王做的不好他也学啊。
自己的侄子约雅敬王做得不好他都学。
以色列总犹大国，以色列的这个犹大国的国王总共有二十个，
以色列国国王总共有二十个。
他不选择那个很多十几个王还不错了，
他不选择那些十几个王都不错的，
来作为一种效法来管理国家，听从神的话，
来作为一种学习效法，管理国家，
听从神的话，
听从神的话，
却选择少数几个 坏蛋作恶国王来效法，
却选择几个作恶嘅坏王嚟学习。
是结果引起神的什么呢？
结果引起神点呢？
我们来看二十节。
我哋请睇二十节。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
你看，一个国王作恶，影响到整个犹大国百姓。
你睇下，一个国王作恶，影响到整个以色列百姓。
犹大国的百姓。
整个犹大国的百姓。
因为现在在谈犹大国，因为讲以色列会包括是已经灭亡的北国了，以色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哋喺呢度见到
神的怒气，
神嘅怒气，
因一个国王作恶，
因一个国王作恶，
神就决定要把百姓就赶离这个神的城和耶路撒冷。
神就决定要将百姓赶离神嘅城耶路撒冷，
就让巴比伦国第三次来毁灭这个犹大国。
就让巴比伦第三次来毁灭犹大国。
最后我们看见，
最后我们看到，
这个西底家王也被掳到巴比伦国，
西底家王也都被掳到巴比伦国。
有关这一方面的事情啊，
有关这方面的事
就记载在这个列王记下的二十五章，
记载在列王记下二十五章。
其实从第二次被掳以后，
从第二次被掳之后，
那个巴比伦国的军队啊，一直不断地围在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外围啊。
巴比伦的军队一直围在耶路撒冷的外围。
所以第三次的围攻长达十二年呢。
所以第三次围攻长达二十年。
就是包括了那个耶养敬王的最后那一年的做王的时间，一直到西底家王做十一年的这个时间。
就是包括约雅金王作王十二年，同埋
耶雅金王最后一年的时间。
约雅金王最后一年的时间。
那个耶雅金王只做三个月啊。
约雅金王只
做三个月。所以包括在里面。
包括在里面。
还有西底家王做十一年。
同埋西底家王做十一年。
所以围攻了十二年的时间呢。
所以围攻了十二年。
分别在这个时间就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被掳到巴比伦国的事件。
分别在这段时间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被掳的事件。
所以西底家王作王的十一年呢，
所以西底家王作王
也就是主前五八六年左右的时候，
在主前五八六年的时候，
第三次就把犹大国全部毁灭了。
第三次就将犹大国全部毁灭。
我们从这件事情来看，
我们从这件事来看，
神愿意让这个事发生，
神愿意令这件事发生，
乃是因为神的百姓已经离开神，
乃因为神的百姓已经离开神。
那甚至这个国王啊，影响最大，
甚至这个国王影响最大，
所以惹起神的愤怒，
引起神的愤怒。
在以色列的国王史里面，
在以色列的国王史里
面，包括北国，
包括北国，以色列国，
包括南国，犹大国，
包括南国。
其实神要祝福这个国家，
其实神要祝福这个国家。
我们如果把这个历史的事件看清楚的时候，
如果我们将这个历史的事件看清楚的时
候，我们会发现神只有掌握一个原则，
我们会发现神只有
掌握一个原则。如果国王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
如果国王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
那这个国家就长久，
那这个国家就长久，
就被建立，
就被建立，
平安，
平安，
发展，
发展。
如果国王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如果国王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这个国王不是命短，
这个国王不是命短，
要不然他的日子长久，罪恶更深。
如果不是他日子长久，罪恶更深。
那个国家很乱，
那个国家很乱，
恶事很多，
恶事很多，
甚至兴起一些不好的下场，
甚至兴起一些不好的下场，
甚至用敌人来攻打，
甚至用敌人来攻打。
神本来要保护他的选民的，
神本来要保护
与他的选民同在的，
与他的选民同
在。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恶事发生？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恶事发生？
不是神不信守他的诺言啊，
不是神不遵守他的诺言，
也就是遵守他应许的约定，
也就是遵守他应许的约定，
乃是百姓国王离开神，
乃是百姓国王离开神。
我们今天受洗以后，
我们今天受洗之后，
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可以面对面服侍主啊，
我哋可以面对面服侍。
我们奉主的名祷告，就是在做祭司的祷告。
我哋奉主嘅名祷告，就已经系做祭司嘅祷告。
我们奉主的名传福音，
我哋奉主嘅名传福
音。我们就是在做先知传道人的工作。
我哋就喺度做先知传道人嘅工作。
我们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
我哋嘅罪得赦免，成为神。
我们在神里面每一个都是耶稣基督的长子。
我哋喺神入边每一个都系耶稣基督嘅长子。
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啦。
所以启示录嗰度。
将来我们死而复活，得胜了这世界。
我们将来死而复活得胜这个世界，
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同作王，
我们要同耶稣基督同作王，
这个就是罪得赦免领受有长子身份的人才可以啊。
这个就是罪得赦免领受长子的福分才可以，
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
这个是神允许给我们的。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啊，借着神的救恩，
只要我们每一位藉着神的
有着真理的教导，
有真理的教导，
有圣灵的浇灌，
有圣灵的浇灌，
所以我们也应当具备有在神的国度里面的特殊身份。
我们应该具备有神
在神的国度里面的特殊身份，
在神国度里面有特殊的身份，
有祭司的身份，
有祭司的身份，
先知的身份，
先知的身份，
君王的身份，
君王的身份。
神看我们比一切世上的人还要来得宝贵，
神看比一切世上的人。
如果我们做神眼中看为善的事，
如果我们做神眼中看为善的事，
我们到哪里神都与我们同在，
我们去到哪里神都与我们
同在。遇到任何困难他会陪我们度过，
遇到任何困难他会陪我们度过。
神时时刻刻在眷顾我们，
神时时刻刻在眷顾。
如果我们做神眼中恶的事，
我们如果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也会惹起神的愤怒，
也都会惹起神的愤怒，
甚至用他的爱来管教我们，提醒我们，
甚至用他的爱来管教提醒
我们。如果一直执迷不悟，
如果一直执迷不悟，
下场就跟西底家一样被魔鬼掳走，
下场就好像西底家一样被魔鬼掳走。
我们的敌人是魔鬼，
我们的敌人是魔鬼，
肉眼看不见的这个恶者，
肉眼看不到的恶者，
执迷不悟就是往那个里面进去了，
执迷不悟就是往那个进去了。
犹大执迷不悟，
犹大执迷不悟，
耶稣为他洗脚，
耶稣为他洗脚，
要让他与耶稣的生命有份，
要让他与耶稣的生命有份，
彼此行有生命爱的道理，
彼此行有生命爱的道理。
才刚刚洗完脚，
刚刚洗完脚，
他就用那个与主有份的那个脚就踢耶稣了，
他就用那个与主有份的脚踢耶稣，
就往黑暗去，
就往黑暗，
往恶者的世界去，
往恶者的世界去。
他的结局 很惨，
他的结局很惨，
肉体会死，
肉体会死，
连命也死了，这才麻烦，
灵命都死了，这样才麻烦。
我们从西底家的这样的作为，可以让我们对圣经的道理有很好的一个反应。
我们看西底家的作为，对我们是对圣经的
道理
有
好的
反
应。我们就提出几个教训，
我们就提出几个教训。
第一个，
第一个，
其实神给人有悔改的机会，
其实神给人有悔改的机会。
对西底家王来讲，
对希底家，
第一次约雅敬王被掳，
第一次约雅敬王被掳，
在主前606年，
在主前606年，
第二次约雅敬王被掳，
第二次约雅敬王被掳，
在主前596年，
在主前596年。
对希底家来讲，这两件事是一个国家的耻辱，
对希西底家来讲，这两件事是国家的耻辱。
做国王做到被敌人抓去了，
做国王做到被敌人捉去了，
这很可怜，
这个很可怜，
他可以警戒，
他可以警戒，
是神不高兴啊，
是神不高兴，
让国家这样很惨啊，被抓，
让国家这样很惨，
百姓也是被抓了，
百姓也都被抓，
他不警醒，
他不警醒。
前面两次是提醒他，
前面两次是提醒他，
对他第三个做王的人是一个很好的神提醒的一个机会啊，
对他第三个人作王是神对他好好的提
醒机会，神给人悔改的机会，
神给人悔改的机会。
我们看到百姓一直在背逆神，
我们见到百姓一直在背逆神，
但是神也是非常的痛苦的去管教他们，
但是神也都非常痛苦的管教他们，
但是有的没有警觉，没去悔悟过来，
有些没有警觉悔悟过来，
就这样子被消灭，
就这样被消灭。
圣经有很多这种要百姓 悔改的这种神的呼求啊。
圣经有好多要百姓悔改的呼求，
神的呼求，
神的呼求。
我们来看何西阿书，
我们看何西阿书，
何西阿书，
何西阿书，
何西阿书，这里就看到先知怎么样来宣告神的话呢？
何西阿书就见到先知怎样宣告神的话。
我们看五章的十五节，
我们看五章十五节，
一千零六十页，
一千零六十页，
十五节，
五章十五节，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
在何西阿书的前面三章，
在何西阿书前面三章，
神叫先知何西阿娶一个淫妇，
神叫先知何西阿娶一个淫妇。
那个淫妇就代表以色列百姓的淫乱败坏。
这个淫妇就代表以色列淫乱败坏。
所以他生的孩子，
所以他生的
每一个孩子取的名字的意思。
每一个孩子取的，
他的意思就是神要怜悯他们。
那个意思就是神要怜悯他们。
他孩子的意思都有这种看到神的一种拯救，神的一种怜悯。
他孩子的名字都有神拯救怜悯的意思。
那个表明了什么？以色列百姓的软弱。
那个表明了什么呢？就是以色列
百姓的软弱。以色列百姓的淫乱。
以色列百姓的
以色列百姓的败坏，
以色列百姓。
但是神依然要发出慈爱绳索，要想来帮助他们。
但是神依然发出慈爱的手，想要救他们。
绳索，那个是绳子啊，绳索、啊
哦。绳索。
因为那个到何西阿书后面，我们会看到那个字啊。
我们在何西阿后面可以见到、那个。
神一直想要救他们。
神一直要救他们。
神一直想要把他们带离开软弱罪恶的生活。
神一直想带他们离开软弱，
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
第一个先决条件，
你必须要悔改，
就是你必须要悔改。
神就在原来的地方里面等你回来，
神就在原来的地方等你回来。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就是当你自认错误要悔改的时候，
就是当你自认要悔改错误的时候，
愿意寻求主的时候，
愿意寻求主。
你只要做这个动作，
你只要做这个动
作，你在任何地方，
你在任何地
方，在任何时候，
在任何时候，
神就听你。
神就听你，
然后就帮助你，
然后就帮助你。
神用他的慈爱的绳索把你拉回来，
神用慈爱的绳索将你拉回来。
所以神在期待甚至给人悔改的机会、哦、
所以神在期待等人悔改的机会。
以色列国北国，
以色列国北国
几乎找不到什么好的国，
几乎找不到什么好的国。
他也有差不多十九个国王，
他也有差不多十九个
国王，都是作恶的多，
都是作恶的多。
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的敌人亚述国，
我们看到他们的敌人亚述国，
在尼尼微城是他们的首都，
在尼尼微城是他们的首都。
约拿传先知，约拿先知传警告的时候，
约拿先知传警告的时候，
他们接受，
他们接受，
从国王一直到仆婢，一直到家里的牲畜，全部都是悔改。
从国王到仆婢到家入边嘅牲畜都悔改。
神看他们悔改，
神见到佢哋悔改，
所以不毁灭尼尼微城。
所以唔毁灭。
但是过了一百多年，
但系过咗一百几年，
拿鸿先知去传，
拿鸿先知去传，
他们不听，
佢哋唔
听。亚述国在主前七二二年就被灭亡啦。
所以亚述国喺主前七二二年就被毁灭。
同样的北国也是接受到这种先知的警告，
同样北国也都接受到先知的警告，
但是他们没有接受，
但他们没有接受。
我们就看到这个北国也是在神的愤怒之下被亚述国给灭亡了。
我们见到北国同样都在神的愤怒之下被灭亡了。
我们看到犹大国三次被掳，
我们见到犹大国三次被掳，
这也是一个非常神要百姓悔改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这个都是神要他们悔改的重要一个提醒。
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但他们没这样做，
最后被掳了，
最后被掳了。
我们看到被掳之后，
我们见到被掳之后，
要来见再见这个这个犹大国就不容易了，
要嚟再见犹大国就唔容易。
后来又经过两约之间的四百年，
后来要经过两约之间嘅四百年，
到新约耶稣基督降生，
到新约耶稣基督降生，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一段的历史，
我哋可以见到有呢段历史。
所以这个悔改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悔改真系好重要。
对我们个人来讲，
对我哋个人嚟，
我们或许会有很多的理由跟想法，
我哋或者会有好多理由同想法。
那这种有时候会影响我们的悔改的一个动机，
这个可能有时候会影响我们悔改一个动机。
其实真正的悔改，
其实真正的悔
改不是只有自己愿意而已，
不是自己愿意，
还要求主帮助，
还要求主帮助。
神如果愿意给我们力量，我们悔改就有力。
如果神愿意给我们力量，我们悔改就有力。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五章，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
使徒行传第五章，
使徒行传第五章，
请看三十一节，
请看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作君王，作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
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见证耶稣基督。
在这里，我们见到彼得见证耶稣基督。
他从死里复活。
他从死里复活。
他做君王。
他做君王，
做救主，
做救主。
有一个很重要跟我们有关系的，
有一个很重要跟我们有关的，
悔改的心，
悔改的心，
赦罪的恩典，
赦罪的恩典，
是要借着耶稣基督传给跟随他的人呢，
是要藉着耶稣基督传给跟随他的人。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所以 在这里
一个人愿意改变自己的行为，
一个人愿意改变自己的行
为，然后站在悔改的一个基础上面，
站在悔改的基础上面，
要有神给我们这方面的力量，
要有神给我们这方面的力量。
当我们真的改正的时候，
当我们真的改正
的时候，你也不要在那边夸口说是我的努力哦，
你都不要在那里夸口说
是我的决定哦，
是我的决定。
如果不是神跟你同工，
如果不是神跟你同工，
把你赦罪，
将你赦罪，
甚至赐给你悔改的心，
甚至赐给你悔改
的心，你有办法脱离魔鬼的辖制吗？
你有办法脱离魔鬼的辖制吗？没办法。
你看我们看到耶雅敬王，
你见到约雅敬王，
耶雅金王，
约雅金王，
西底家王，
希底家，
三次被掳的经验，这个是很大的事情，
三次被掳的经验是很大的。
连续三个都作恶呢，这些王
连续三个王都作恶，
这个就是执迷不悟嘛，
这个就是执迷不悟，
没有悔改的心嘛，
没悔改的心。
不单单我们要有，
不单止我们要有，
我们跟人之间相处也要留意这件事，
我们同人相处都要留意这件事。
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二章
二十四节二十五节，
二十四二十五节
到二十六节，
到二十六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敬，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全心忍耐，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
我们在这里看见，
我们在这里见到，
当一个人的行为跟神的道理偏差的时候，
当一个人的行为同神的道理偏差
的时候，这里要我们有忍耐的心，
就要我们有忍耐的心，
温柔的教导，
温柔的教导。
我们一般都选择责备嘛，
我们一般都选择责备，
闹得很厉害嘛，
闹得很犀利，
有时候会加速这个没有神道理的人急速恶化，
有时会加速没有神道理的人急速恶化。
这么软弱，
这么软弱，
行为这么样的不荣耀神，
行为咁唔荣耀神，
他自己没有力量脱离那个魔鬼的网络，
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力量脱离魔鬼的网络。
神的仆人用忍耐的态度，
神的仆人用忍耐的态度，温柔的讲，
为他代祷，
为他代祷，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呢？
求神赐给他一个悔改的心，
求神赐给他悔改的心。
有悔改的心，他就可以明白神的道，
有悔改的心，他就可以明白神的
道。然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被魔鬼网罗的人，他就神会帮助他脱离，
接下来被魔鬼网罗的人，神就会帮他脱离，
他就会醒过来，哎呀我真的错，
他就会醒过来，哎呀我真的错了，
哇真的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神给人悔改的机会，
神给人悔改的机会。
那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处理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有这种想法跟动作，
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处理的时候都要有这样的想法和动作，
因为没有悔改的心，
因为没有悔改的心，
那个结局很不好，
那个结局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二章，
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二章，
启示录的第二章，
启示录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来看这个四节五节，
第二章来看四节五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
启示录第二章的四节五节，
第二章四节五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拿去。
这里讲到这个以弗所教会发展几十年后来软弱了，
这里讲到以弗所教会发展几年以后软弱。
有一件事神责备，
有一件事神责备，
起初的爱心不见了，
起初的爱心不见了，
这个在神看来很重 很大的事情，
这个在神看来很大的事，
这一点神就指责这个教会了，
这一点神就指责这个教会。
所以第五节说你在哪里软弱跌倒，你就要在那边站起来。
所以第五节说你在哪里软弱跌倒，就在哪里站起身。
第五节下半段，你如果不悔改，
第五节下半段你如果不悔改，
神就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 挪去，
神要将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在第一章的二十节啊，
第一章二十节，
灯台是讲教会，
灯台是讲教会，
但是在这里的灯台，
但在这里的灯台，
它进一步可以讲成神的灵现或神的同在。
在这里可以讲到
进一步可以讲，
进一步可以讲神的
灵现，神的同在。
什么是灵现？
灵现就显现在这个教会了。
哦，灵现和神的同在。
一个教会没有神的同在，
一个教会没有神，
就是这个教会没有神的生命。
就是这个教会没有神，
他不能为神做什么，
他不可以为神，
他不能荣耀神，
他不可以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教会变质了？
教会变质，
教会没有公义，
教会没有公义，
教会没有神的真理的原则，
教会没有神的真理原则，
神就唾弃这种教会，
所以神就唾弃这种
教会。他还能够再高举神的名吗？
他还可以高举神的名
吗？他还能够再发展得救的福音吗？
他还可以发展得救的福音吗？
神遗弃了，
神已经遗弃，
这个很严肃啊，
这个很严肃。
所以我们不希望今天教会落到这种地步，
我们不希望教会今天
每一个人有这个责任要来关心教会，
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责任关心教会，从个人做起，
在哪里失落就在哪里改悔改，
在哪里失落就在哪里，
在哪里软弱就在哪里站起来，
在哪里软弱就在哪里站起来。
我们要的是神同在，
我们要的是神同在，
我们要的是这个教会真真实实的能够为主做见证，
我们要的是教会真真实实可以为主做
见证，让神一直住在这个教会里面，
让神一直住在这个教会里面，
因为神说要在他立民的居所里面同住，
因为神说他要在神立民的居所里面，
我们在这样的教会里面生活，祷告有神垂听，
我们在这样的教会里面祷告，
在这样的教会献祭侍奉主，神悦纳，
在这样的教会献祭神悦纳。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你想想
悔改的动作多么重要，
悔改的动作多重要。
我们灵恩布道会快到，
我们灵恩布道会快到，
我们真的要有心参加，
我们真的要有心参加，
要预备好，
要预备好，
能够全家一起参加，
能够全家一起参加，
我们个人心里也要准备好，
我们个人心里面都要准备好，
要想从神那里得丰盛的恩典，
要想从神那里得丰盛的恩典，
神给人机会悔改，
神给人机会悔改，
我们要把握住每一次的机会，
我们要把握住每一次机会。
我们再来谈第二点呢，
我们再来讲第二点，
西底家王成为犹大国最后灭亡的国王，
西底家王成为以色列国最后第二个
犹大
国，犹大国最第二个灭亡的国王，
最后灭亡的国王，
最后灭亡的国王。
我们可以想到一件事，
我们可以想到一件事，
人的一生操在神手中，
人的一生操在神手中。
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第二章的六节七节，
第二章六至七节。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生往上升，他使 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
我们在这里看见，
我哋喺呢度见到，
当哈拿祷告蒙神垂听应许，生了一个撒母耳。
当哈拿祷告蒙神应允，生咗一个哈拿，
他就
生咗一个撒母耳，
从撒母耳成为祭司、士师和先知。
称撒母耳为士师先知，
撒母耳成为
撒母耳成为士师先知，
祭司
祭司
成为复兴以色列信仰的重要人物，
成为复兴以色列信仰重要的人物。
我们看到哈拿祷告神称颂，
我们见到哈拿祷告神称颂，
他体会到很重要的一个神的大能，
他体会到神很重要的一个 大能。
他述说神使人死，
他述说神使人死，
也使人活，
也都使人
活，使人下阴间，
使人下阴间，
也使人往上升，
也都使人往上升，
他使人贫穷，
他使人贫穷，
使人富足，
使人富足，
使人卑微，
使人卑微，
使人高贵，
使人高贵。
所以人的一生都操在这位神手中啊，
所以人的一生都操在神手中。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人的国度一切也在乎神啊，
人的国度一切都在乎神。
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
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
但以理书第二章，
但以理书第二章，
第二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但以理书第二章十九至二十二节，
在新约一千零三十九页，
新约一千零三十九页，
二章的九节到二十二节，
二章九至二十二节，十九至二十二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利显明，但以利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利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被隐蔽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
我们在这里看见，
我们在这里见到
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
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
梦见一个大金像，
他梦见一个大金像，
但他不知道那个什么意思，
但他不知道那个什么意思。
那王就要准备杀掉这些哲士，
王就要准备杀了这些哲士。
但以理在中间，
但以理在中间，
他跟他三个朋友他们一起都祷告，
他和他三个朋友一起祷告。
这个时候神把这个奥秘的意象的事，
在这个时候神将这个奥秘的事
就告诉但以理，
就告诉但以理知。
这个时候但以理称颂神的名，
这个时候但以理称颂神的名，
他说从亘古，就是从很早很早的时代，
他说从亘古就
一直到永永远远，
一直到永永远远，
这位神是应当称颂，
这位神是应当称颂，
智慧能力都属乎这位神，
智慧能力都属乎这位
神。他体会到神可以改变世界的时候，
他体会到神可以改变世界的时候，
是日期，
次日期，
甚至要立一个国王，废一个国王，
甚至要立一个国王，将一个国王
恩这个智慧给智慧人，
将智慧给智慧人，
将知识给聪明人，
将知识给聪明人，
所有奥秘的事，
所有奥秘的事，
暗中所有的，
暗中所有的，
光明中所有的，
光明中所有的，
都在这位神手中，
都在神手中。
所以人的国度一切都在神手中啊！
所以人的国度一切都在神
手中。就算你今天上班，
就算你今日
你能够经营一个小公司或大公司，
你能够经营一个小公司
或者你在社会上有什么样的成就，
或者你在社会上有什么成就，
这也是都是神在乎神呢。
这些都是在乎神。
我们面对任何事，
我们面对任何
事，你要知道人的世界国度都在乎神，
我们要知道神的，我们的国度都在乎神。
西底家他愿意被掳吗？
西底家他愿意被掳吗？
他愿意成为最后一个灭亡国家的国王吗？
他愿意成为最后一个灭亡国家的国王吗？
他不是的，
他不是。
但我们发现，
但我们发现
这一切都是在神手中啊，
这些一切都在神手中。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做这样的了解，
我们在这里可以做这样的了解。
后来但以理的见证，
后来但以理的见证
让国王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让国王有怎样的改变呢？
我们来看二章四十七节。
我们来看二章四十七节。
二章四十七节。
二章四十七节。
国王对但以理说：
国王对但以理说，
你既能够明白奥秘事，
你既能够明白奥秘事，
你们的神实在是万神之神。
你们的神既诚然是万王之神，
万王之王，
万王之主，
又是显明奥秘事的神。
也是显明奥秘事的神。
这个时候国王也认得但以理拜的这个神的本性啊。
这个时候但以理也都认定，
国王也认得但以理所拜的神的本性，
国王也都认定但以理所拜的神的特性，
神的本性，
神的本性，
他就是全能的主，
他是全能的主，
他就是掌握一切人国度的主，
他是掌握人一切国度的主。
那从西底家王我们至少提出这三个教训，
从西底家王我们至少提出这三个教训。人生短暂，人生短暂，
我们不要作恶得罪神，
我们不要作恶得罪神，
绝对逃避不了审判，
绝对逃避
人生短暂，
人生短暂，
我们就照着道理做善的事，
我们就照着道理做善的事，
来得到神的喜欢，
来得到神的喜欢，
将来与他同作王，
将来与他同作王。
那怎么办？我们还是活着啊，
那怎么算呢？我们
到底会活多久时间，生命我们还不晓得啊，
还可以活多久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最后用一个经文做结论，
我们最后用一句经文做结论，
请看但以理书第四章，
请看但以理书第四章
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二十七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
在这里，但以理向国王做见证。
喺呢度，但以理向国王做见证。
他见证了这一段话。
佢见证咗呢一段话。
其实可以作为我们活着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生活。
可以作为我哋活着嘅
第一个行公义。
第一个行公义。
就是要行圣经真理的生活。
就是要行圣经公义真理的生活，
真理的生活，
圣经真理的生活。
再来要断绝罪过，
再来要断绝罪过，
就是要跟罪分别，不要妥协啊。
就是要同罪分别，不要妥协。
再来要用怜悯爱心这些穷人，
再来要怜悯爱心穷，
包括心灵，心灵贫穷的，
包括心灵贫穷的。
这个是超乎物质条件了，
这个已经超乎物质条件。
还要除掉罪孽。
除掉罪孽，
再来，这样你就可以平安。
咁样你就可以平安。
我们今天也是要这样。
我哋今日都系咁样。
不然，我们不愿意像西底家的结局。
我哋唔愿意好似西底家
自己灭亡，
自己灭亡，
国家因他百姓也受苦难。
国家因佢百姓为因佢受苦难。
求主带领。
求主带领。
唱诗。
唱诗。
208首。
208首。